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Open House。Open House， 我是 Sean，
我是 Tim。
那今天想要讨论一个主题，关于这个，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这个市场很火热嘛，然后我身边最近真的非常多朋友都在买房子，
对、啊，一堆人，对，都是自住。
先不讲，我们先讲自住就好，就是很多可能因为年龄的关系啦、嗯，很多身边的朋友都在买这个自己要住的房子，然后就会也很多人问我，就会说啊，那个要买新房子还是旧房子好？
对，
或是说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就是专门只想买某一个东西，比如说有些人喜欢新房子，因为它新；
对，
有些人喜欢旧房子，
就是要找老的。
对，他可能坪数比较实在，不用花那么多钱买公舍、嗯。大部分人都会有这个问题。那我觉得确实就是买方就有分大概这两种，嗯、要么就是看新房子，要么看旧房子。那这几年因为新北市。有很多这个从化区的兴起，
对，其实好多个。
对，那因为其实台北市也有，可是真的太贵了啦。对一般消费者来讲，台北市可能相对是比较
摸不到。
嗯嗯。那新北市就有很多选择，譬如说像土城有那个土城暂缓从化区嘛，那这个
新店
有这个央北，我之前有买嘛，央北从化区。然后还有一个很受关注的，就是在这个板桥。板桥
超多人讨论，
讨论度非常的高。那它叫做江翠北侧，从化区，或是我们常常讲什么翠北、就是这个区域。那今天我们想特别讨论关于这个翠北从化区的部分，到底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讨论、然后
它红在哪？
为什么那么红，或是说它到底好不好？
对，
那今天刚好我们也很有幸邀请到这个算是全国不动产，然后专精翠北从化区的这个部门的应该说资深的一个副理、是我们的王副理，王俊胜副理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王副理好，
欢迎他，
欢迎、
大家好，我是王俊胜、
Hello， 那刚刚有提到了，就是翠北，很多人讨论，包括连我自己在找房子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去看。那可不可以先大概介绍一下翠北它在什么位置，然后它有什么大概什么特色？简单讲
哦，简单讲哦，翠北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狭长型的一个从化区，然后它涵盖的位置稍微比较广一点，它就是环河西路四段五段，大概到万板桥，西部的部分大概到就是果菜批发市场，我们翠北整体的分布就是 A、B 区，还有 C 区。D、E、F 区还有 G 区，然后每个小小的区块，它都有每个小小区块的一个特色。像我们 A、B 区的话 ，A、B 区它其实就是绿化率最高，公园最多，它比较就是偏向一个纯住的一个小区块。
OK，
哎，C 区它其实它的最大的特色，它就是河岸景观宅，河岸景观宅它是唯一没有高架桥路段的部分。
不会挡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 DEF， 我把 DEF 算是一个区块了，它算是翠北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地段。简单来讲到，假如说以使用分区图来看，它就是有一些商业区比较多，所以它的生活机能还是说发展的重镇就是在 DEF 区。
DEF。
对对对，它只是说它的河岸宅，它可能就是会有高架桥的路段。对对对。至于G 区就是我们华江桥到万板桥的这个地段，
对，
它目前它是开发的还没有那么的迅速，还在开发中这样子，所以目前它唯一家有在卖的一个案子就是比较有名的，就新豪一川。对对对。
G 区是不是华江桥一下来长江路右边那一块，还是那个？
G 区是华江桥下来的话，我们背对华江桥，在我们的左手边
哦，到左边那边了。
对，
所以右边看到那一块，
右边就
是
DEF
哦，是 D， 已经是 DEF 延伸到
华江桥一下来，它就是 F 区
哦。
对，
了解了解。OK， 那为什么就刚刚有提到，就是包括我啊，我很多朋友在找房子的时候都有去看翠北，
对，其实超多人，
对，超多人。你觉得为什么翠北会
讨论度这么高，以新北这么多，
讨论度为什么那么高？其实我们先来看哦，就是房价来讲，新北市它算是相对的比较亲民一点，
对，跟台北比真的是亲民很多，
比较亲民一点。然后我们算是翠北，它算是北市第一环嘛，一桥之隔，第二部分，它翠北它有个特色，它就是有水岸的从化区，
对，沿着河岸河堤边呢，
对啊，然后它又算是那个 DEF 区，它又是有捷运站，是走得到的。对啊，再来它就是它 另外就翠北另外一边，它就是仅一条长江路，就临着那个旧市区、
旧城区，
所以你会有一种就是就是住在住宅区，然后就又不失那个所谓的生活机能，因为你要去买东西，
对，
啊，其实有时候就是去旧市区，可能三到五分钟，甚至十出头分钟，走路就会到了。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交通便利性算够，因为它有高架桥路段嘛，它可以那个华江桥、万板桥、华翠桥。还有大汉桥，
很多桥都可以进，
很多桥就是跟连接的就是道路嘛、然后二高还有中山高、然后还有快速道路、其实它的便利性算是还蛮高的啦、对啊，其实最主要还有一点、就是所谓的当初翠北它在刚开始在发展的时候
是
最重要的一个就算是建商的口号、就建商让利、七折价，所以它简单来讲就是把整个大台北地区甚至桃园的消费者都吸来板桥，
对、
对、因为板桥以前的房价居高不下了，
对，
新房子基本上都六七十万以上，那时候翠北打出第一枪嘛，所以后面的建案才会说、建商让利变成一个是口号，对，大致上是这样。
那时候我朋友去排那个他那边那个
国美
什么，突然
国美翠恩村，
国美翠恩村， 对就是他四十几万嘛，
四十几万，对啊，
抢到一个翻掉、
对啊
对
啊，因为
排队买不到，
那几年前、
没有很久，
大约可能在2017、2018年那时候、
没有很久，
对、
对对对、
好奇现在多少，
现在哦，现在我们刚成交水岸户已经六字头了对，
赚、到了，
对，一定的，
赚到，难怪虽然那时候没买到，他很气，因为那时候真的、国美那时候真的，因为国美好像之前没有在新北市推，我有点忘了，但我印象中很少在
新北
市推
案。
新北市有、他之前他有在土城有一个案子、他有盖过、后来新北市其他案子就没有了，
对、所以那时候他江翠拿出、就是翠北那边拿出来，然后四十几万，那是很恐怖的一个空间的，对，因为像央北那边 的国美要大概六字头了，
六七十、
应该六七十，
对，六字头，六字头。所以，因为我那时候也很想买，但是觉得我总价还真高，也不太想碰。对啊，所以这就是翠北很有趣的地方。不过，价格刚刚有提到价钱，我们因为翠北有分好几个区嘛，
是
这个价钱在这个区段里面有什么
大概哪些高哪些低或
区段哦，我假如说以翠北来讲，它价格就是比较高的部分就是 DEF 区、它算是核心嘛，核心地段，
离捷运也最近嘛，
算是离捷运最近，
对、
然后它整个从化区的轮廓比较完整、
okay、
所以 DEF 区它价格算是最高的、
嗯、
然后因为西区人家最常提到的它就是有那个殡仪馆，有时候有些人他会建议
殡
仪馆，
我以为在 AB 区那里，还是、
AB 区其实有点距离啦，
哦，
那其实大家最 care 的就是西区，离殡仪馆比较近、
okay、
但是其实我们假如说以步行来讲的话，其他还是有一些距离的、西区有一些近岸，假如说离殡仪馆比较近的、它价格就会比较受影响、就会比较便宜，对，然后 AB 区因为它的连外道路它比较没有捷运，
对，
它只能依赖就是
骑车
开车然后大众运输工具，所以它那边价格相对的比较亲民一点、
现在我们如果给听众听，譬如说我们讲 AB 区 CDF 就是大概均价会
range
均哦，如果假如说以目前假设说
最近这么热的市况
AB 区的话，成屋啦，我们先讲成屋开始、成交的均价可能4-50，
还
要预售屋，最近一个比较红的一个案子叫做富华木白、一天就完销，它的均价大约平均是50万左右，目前在线的预售屋案有一个茂德的艺术家、平均成交也破50了、对，西区目前大部分都成屋了啦，
对，
成屋假如说在转售基本上也都是50几万，
成交嘛，
对，成交，我们目前成交、如果在线的案子假设新海桥到新月桥这一段的，它有那个富江翠 嗯，好、哦，那个新复发跟盛辉的富江翠，我们了解成交价格大概四十几万，嗯对嗯，比较亲民一点，因为他那边就是高楼层，有些楼层那是看得到殡仪馆的、哦，所以难免会有一些抗性啊，
对，
啊，所以价格就相对的比较亲民，嗯啊，接着那个地段还有个案子叫做新月天地，嗯，新月天地他目前建商那边成交。基本上45以下是有机会，但是坪数比较大
哦，
对，坪数比较大，嗯、总价比较高。嗯嗯、啊、然后另外一个大汉桥到新海桥这一段，它就是一些像彩蝶、华固月河，还有像那个地景二号，嗯，它这边转售成交也都是五字头以上的啦。嗯、像我们最近知道华固月河成交。也有快接近60万，
哇，
对，
好厉害。
然后 DEF 区那就更高了，
对
，DEF 区你只要面合的、嗯，基本上都是会摸到六字头，
哇、哦，
没有六字头也有五尾，嗯，对，
哇，那其实已经跟央北差不多哎，因为应该是说我那时候买央北的时候，均大概平均好一点的建案都会开到六字头，甚至有国泰会开到近期，但他也就直接讲说他打九折卖，所以大概那时候我。對對對看一间八楼好像是63，然后我买55是另外一个建案买高楼，后来卖掉。哇，现在你如果翠北，因为以往我的经验中啦，央北翠北比起来，央北会比翠北再贵一点 点。可是现在看起来，其实翠北是已经追，基本上是追上来
了。还是说我们央北太久没去看？
应该是说翠北它很多都已经变成屋了啦。
嗯
啊，因为有时候这个价格，有时候就是预售的时候一个价格。
嗯，
哦啊，结构体。就是盖出土之后又一个价格，
对
啊，
等交屋之后它又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价格，
嗯嗯，
它、啊、交屋一年之后、欸、社区管理稳定还是说、欸、社区的质感出来可能又是一个价格、
嗯嗯、
是差异在这里、
嗯欸、其实现在翠北像你讲很多都已经成屋了，现在入住率高吗？依你看到
翠北入住率其实我们这样子说好，依我们的观察、嗯、其实翠北的入住率算很高，
嗯、
哦，
对，它其实算是因为我们翠北当初建设公司在推案的时候，
是
它其实主打都是首购、嗯、就是自住换屋为主，
对，
其实它的入住率跟以往的从化区比较起来差很多，
嗯哼哼，
因为我们当初翠北的坪数规划都比较小坪数、
okay、
其实都是自住需求
首购什么的，
对对 对，
是主要的标准品，
对
对，
所以住户率算是很高的、
嗯、哼哼，
对啊，你们要看住户率高其实最简单的方式有时候就是
晚上
就
关
灯，晚上骑车去晃一圈、
现在晚上看有时候不太准，
对、哦、
其实我们现在都建议消费者、哦、你就去地下室看、嗯、
哦，车子有没有，
车子多不多、嗯、因为有车那个嘛，一户一车嘛，
对，
你看车子停的多不多那就是住户嘛，
对
啊，也不可能施工的车子全部都停在那边过夜、
啊
嗯、所以晚上停、欸、你看停车大约占几层大约就知道说、欸、这边的社区入住率高不高，
入住率大概多、嗯、
对，
那那边现在生活机能有起来了吗？
生活机能目前还没起来，
嗯，
欸、啊，我们假如说解释在生活机能这部分我要稍微讲哦、不管任何的商圈都是这样、
嗯
哦、要先有交通，交通让消费者愿意人进来，
对，
啊，人愿意进来店家才会看到商机、
嗯嗯、
才会想要进来开店，
才会有商家了，
对对对，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生活机能、嗯、啊，以目前我们假如说江翠北侧 DEF 区、
嗯、
它的生活机能有慢慢的在形成了、
嗯、
为什么？因为目前我们江翠北侧从化区有两间 Seven 已经入住了、
哦
嗯、
对啊，其实为什么会让 Seven 愿意入住很简单嘛，
因为有人口的，
就是有人口的嘛、
嗯嗯、
啊，其实翠北它有最大的特色，因为它离旧市区很近、
嗯、
其实它真的是住在从化区里面也不是生活机能、
嗯嗯、
反而就会觉得说哎，闹中取静，对啊，你就是一些什么商业行为都在旧市区、
嗯、
啊，我们的从化区里面就是单纯的一个住宅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其实对居住品质是提升的。
哎、我好奇问一下，翠北的建案他们一楼的店面多不多？还是其实很多建案都完全没有店面？
看规划，第一个你要先看它的建案的使用分区，
看
是住宅区还是
商
业区，
对，
商业区它基本上都会有店面啦、
嗯、
对啊，所以 DEF 区它的商业区是
比较
多的，所以它店面会比较多一点，
对
啊，某一些住宅区建设公司，他们就会规划就是纯住，嗯，他就可能就没有店面这样子。对，
刚刚你有提到那个交通的问题啊。DEF 它确实，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去看那边，然后它就是可以走一些巷子到那个江子翠站，忘记几号出口，反正就是在文化路上嘛。
对对对。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然后其实我也有看到，网络上也有一些网友这个疑问，就是它旧市区，应该说它翠北到旧市区里面的路，其实大部分都是巷弄。那未来会不会有一些？因为假设大家那边都开车，那这样上下班时间大家赶着出去跟全部人赶着回来的时候，会不会整个造成一个交通的恐怖的一个打劫状况？
基本上我这样子说，那个住户进来的话，整个从化区嘛，我们只要单纯规划，假如说整个翠北都入住了完工了，它可能会带动20000多个人口。
对，
那你说这交通之后会打劫，这个肯定会。它肯定会的部分，它这时候就是说，交通政府的时候要做怎么去规划说道路的一个分流，还是说哪一些道路它会就是拓宽？对，像目前像长江路三三一巷那一边，就是我们一般只要进 DEF 区的主要干道，它最近就是在拓宽，
它好像打掉一块。
对对对，然后就是开车的部分呢，就是要利用说，假设说我要去，我举例假设我要去中正区，我可能就会从环河道路那边去接光复桥，那边过去。假设我要去北投天母上班的，我可能就会走
快速
道路新北大桥，这样接过去就会比较快。
就不要走旧市区。
对，因为你旧市区，我们不要说从化区，我们本来板桥
就塞了，
它就是塞了。就像我们现在要去内科，它就是一路塞到底，它就是会有这个问题。
对，
因为在都会区里面不可能就是都很顺畅，因为我们不是在乡下，也不是在郊区，
是，
对，所以你不管到哪里，只要是巅峰时段，它一定会塞，包含林口、三峡其实都有这个问题。对，
了解。那所以我也想提另外一个刚网友常问的问题，就是其实也是我有朋友是老板桥人啦，那时候。我在问他对翠北的看法，他就跟我讲说，可是翠北以前好像是在河堤外面，
是，
对，他说河堤是在长江路那边后来才推出去的。
对，早期他那边就是 有一些部分他
是
规划工厂、
对，
就是一些铁皮旧工厂这样子，后来整合就是土地开发嘛，对，才慢慢整合。
所以他就因为我问他就跟我讲到说啊，这样子因为可能老印象觉得河堤外会不会比较容易是一个会淹水的地方，我不知道说你们有没有买方跟你们提过，对不对？
其实这部分很多人都会问我这样子说好了，因为我本身我板桥我也居住蛮久，
对，
板桥有淹水我记得就赫伯台风那一次，你那一次，但是那一次淹水是 全板桥都淹，
对对对
对，这个之后我们很少听到板桥有淹水，我们从那个翠北开始规划的时候，2017年左右啦，到目前为止，我是没有遇过有淹水的状况，这样子，对对对，
所以听起来应该这个部分是还好，
是还好啦，因为这个目前我们是也没有遇，就是。最近也其实这一两年有遇到好大雨嘛，
有那种间接性超大雨，
其实我们没有遇到说有淹水的反应发生这样子，所以目前是这个是还好。
那我会有一个另外一个也是网友常问的问题，就是说像包括我自己有些朋友，他们比较像我们身边有很多房仲朋友，然后因为我们都做台北市啦，那时候我们以前是台北市这边的经纪人，所以身边像很多台北市这边的房仲朋友会我们会讨论嘛，然后他就会跟我聊说他觉得。他没有那么喜欢买从化区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量体很大，他觉得说未来假设现在翠北我们是讲整个江翠北侧这边会有几户，大概你们有统计过
吗？几户这个几户这个我还蛮难算的，说真的我还没有认真
详细算过
认真统计，因为它其实量也没有到很小，
对对对，所以他就会想说未来会不会好，假设今天我可能不是投资客，我可能就是买住个 maybe 五年我想换屋，那我要卖屋的时候发现说我的对面邻居就是同栋可能就有几户在卖，然后对面社区隔壁社区都有在卖，会不会造成这个当量体 大的时候，这个房价会，因为毕竟买方选择也多，比那不同屋主的心态可能不一样，有些屋主可能价格没那么硬，造成它房价会变得没有办法那么支撑。
应该说相对移转的供给量，从化区大家主观意识会觉得
可能会比较多，对，会觉得一次一批，一次一大批这样子，然后会不会有这个？
目前，
我这样子说好了，像一般的人会有这个印象，主要原因都有受到那当初淡海新市镇、像这种从化区的影响、还是说复都新、还是说像早期三峡那时候发展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量体比较大，
对
啊，因为早期我们这样子说好了，早期在买卖预售屋其实都是蛮多是偏投资性质的，
对，
但是这几年来说预售屋的部分、其实它现在都是锁定所谓的
自助客，
就是首购跟换屋主、所以其实他变成说住进去啦，因为买预售屋难免就是有时候时间拉长嘛，啊，有时候就很难控制说，这三年有没有什么家庭事故啊，还是工作变迁、这个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户别事出，啊，但是假如说以我们目前的观察，其实整个翠北它的算是居住率算是很高的、它的释出的比例已经没有像以往它释出的量那么大。
OK，
对啊，就像我举例蛮多社区像翠北刚交屋的社区，我们有时候发现两三百户的社区，拿出来卖的其实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对，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我觉得倒是还好了，
蛮多真的是自住的，
蛮多都真的是自住的、然后说真的，所以释出的时间点我觉得不会在同一个时间都一起释出了、因为只有要一起释出一定是投资客他们想要获利了结，还是遇到什么重大的一个所谓的政府政策，
对，
他们就是想要说赶快提早下车嘛，所以才会有这个问题。要不然一般来讲的话，基本上以目前的自助客他们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对，所以倒是还好。